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0月26号，公元2004年12月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要求中国释放登兹德勒决议案。中共加强控制藏人举行燃灯节宗教仪式。西藏日喀则翻车事故导致6人死亡。中共全面封杀西藏与中国并列的电脑游戏。日本首次要求欧盟各国继续实施对华武器禁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参议院昨天星期二上午全体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释放西藏东部知名宗教领袖登兹德勒仁波切和其他西藏政治犯。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美国参议院的决议案第483号里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违反了国际人权准则，拘捕和虐待以和平方式抗议中国统治西藏或有志于保护西藏独特文化的西藏活跃人士，为了表达亲善的姿态和改善人权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该立即释放包括登兹德勒仁波切在内的所有西藏政治犯。此决议案原本是2004年5月份由东亚事务分会主席参议员山姆·布伦伯克和参议员杰佛·本·伽玛一同发起的议案。在过去的一个月里，美国和世界各地众多的人权团体和人士进行了一系列营救登兹德勒仁波切的活动。登兹德勒仁波切和罗桑顿柱因被指控参与了成都一系列的爆炸事件，于2002年12月两人被判处死刑，登兹德勒仁波切缓期2年执行，而罗桑顿柱于2003年1月26号被处决。此案的审理过程中，四川省有关部门一致黑箱操作，不但违反了法律程序，而且没有拿出任何确凿的证据说明登兹德勒仁波切和罗桑顿柱是爆炸事件的制造者。登兹德勒仁波切是一位当地藏汉群众中很有威望的、热心于社会福利和民族教育事业的宗教人物，他建有学校和老人院，这样一来自然就成为专制政府的陷害对象。这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引导的营救登兹德勒仁波切的活动期间，共收到了8350个请愿书，多是西藏支持者写给美国政府，要求敦促中国政府要公正审理登兹德勒仁波切议案。美国参议院昨天星期二通过的决议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续在控制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场所，对以和平方式抗议中国的西藏政策或有志于保护西藏独特文化的西藏人进行了虐待、随意拘捕以及不经过公开和公正的审判等手段，从而严重违反了西藏的人权。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加强控制藏人举行燃灯节宗教仪式，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中国政府在西藏境内严厉控制，僧俗民众为纪念西藏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所举行的宗教活动燃灯节。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钦发来消息，虽然移居在世界各地的西藏僧俗民众按照传统方式在各寺院和家中点燃无数的酥油灯和蜡烛进行祈祷，准金轮等仪式纪念着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圆寂的日子，但是中国政府在西藏首都拉萨加大实施维持社会安定和严打政治活动，加强控制各寺院为主的西藏全区所展开的各种宗教活动。据科考消息指出，本月4号开始，中共当局要求各单位工作人员和各大众元宵师生在燃灯节之际禁止在大街上自由走动，同时还要求拉萨市城关区各居民委员会保证在此期间不可发生任何破坏西藏治安稳定的活动。据了解，早在中共还没有入侵西藏时，为了纪念宗喀巴大师，每年的燃灯节这一天，西藏政府官员和散区人民都以不同的方式举行各种纪念仪式。但是这些传统的宗教纪念仪式在中国政府的强制镇压的政策下已经逐渐消失。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日喀则本周一发生一起严重的翻车事故，导致六人当场死亡。根据西藏日喀则消息，本周一六号晚上十点左右，在日喀则市郊东嘎桥附近发生一起因货车违法载客而翻车的严重事故，六人当场死亡，数人受伤，其中一名伤势严重。据介绍，货车司机违法载客，为了避开交警部门的检查，趁夜行车酿成了这起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了惨重伤亡。目前日喀则交警部门正在对事故原因做进一步的调查。请继续收听新闻。将西藏作为中国西藏和中国并驾齐驱的一款电脑游戏，近日在中国被全面封杀。有关详细内容，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根据斗卫视报道，被中国政府全面封杀的新一款游戏，将中国台北和港澳地区当作独立国家，将西藏作为中国西藏和中国并驾齐驱。中国文化部声称，任何发布这款游戏的网站将被罚款1210美元。这个名为《足球经理2005》的游戏还没有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出售。据路透社本周一报道，目前还不知道谁是游戏的制造者，但是中国政府规定，任何提供游戏给网民的网站将面临罚款1210美元，网吧则是1815美元。据中国方面的详细报道，文化部办公厅已经下发紧急通知，要求中国各地文化行政部门同公安、工商、电信、出版等部门组织执法人员对传播、销售足球经理2005的网站、电脑软件市场、网吧、报刊等场所进行监督。中国文化部指出，凡是发现互联网文化单位违法提供该一款游戏的，将按照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责令停止提供，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0000元。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代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日本首相助理川口顺子要求欧盟各国继续维持对华实施的武器禁运，这是日本首次采取行动进行阻止。根据人民网消息，正在索菲亚出席欧洲安全合作组织部长级会议的日本首相助理川口顺子昨天星期二向媒体表示，日本政府希望欧盟各国不要解除对华武器出口禁令。川口顺子在部长级会议上分别同西班牙和瑞典外长进行了正式会谈，并同欧盟其他国家代表进行了接触，他要求各国继续实施对华武器禁运。日本政府一直对欧盟希望解除对华武器出口禁令表示担忧，但是采取具体行动明确出面阻止却是首次。另外 BBC 报道说，欧盟和中国的第七次高峰会议今天星期三将在荷兰海牙的国会大厦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与欧洲轮值主席国荷兰的包肯内德首相举行会谈，他还将会晤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负责欧盟外交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温家宝希望欧盟立刻取消对华武器禁令，他表示，如果这项制裁措施继续延续下去，将有可能对中欧关系造成损害。法新社引述布鲁塞尔一位欧盟官员的话说，预计欧盟在这次高峰会议上会向中国发出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这个禁令不会马上被取消。这位官员说，不幸的是，目前我们不能向前走得更远。尽管大多数外交官预计这项禁令会在明年的头6个月内得以解除，但是欧盟官员在温家宝启程前夕说，北京不应对解除禁令抱有任何幻想。欧盟官员强调，虽然包括法国和德国以及意大利在内的欧盟成员国支持取消这个禁令， 不过中国的这个愿望在这次高峰会议上不大可能得到满足，一些欧盟国家以及国际人权组织则因为中国的人权问题而反对取消这项禁令。但是在海牙举行的中欧高峰会议上，中国还将寻求欧盟国家给予中国全面的市场经济地位。为了加强在安全领域的互信，欧盟和中国将签署有关不扩散问题的联合声明，双方还可能签署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声明，本台从今天起将安排新的时间播出节目，新的开播时间分别是西藏时间晚上7点到7点45分，印度时间下午4点30分到5点15分播出节目，广播波段在16米17.525千赫，西藏时间晚上8点12分到9点整，印度时间下午5点45分到6点30分播出节目，广播波段在16米17.545千赫。特此声明，欢迎到时收听。本台的联系地址是 West of Tibet Nathang Building Kangjin K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2384，00911892228179。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本家介绍的流亡40年回顾。
达赖喇嘛应欧洲议会的正式邀请，抵达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节，铺红地毯。一张对走月的隆重印结，在议会，一张赫罗斯汗发表致辞时表示，欧洲议会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可以从议会通过的有关西藏的决议案中得到表现。由于议会中有许多极为关注并支持西藏的议员，因此毫无疑问的，支持西藏的力量只会变得强大。达赖喇嘛提出，以非暴力的重建道路寻求藏种问题的解决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看不出还有比这更好的选择。我们对此的支持会发展到一个新的台阶。他赞扬达赖喇嘛是世界和平与宗教的重要领袖，也是激励促进人心闪亮一面的伟大领袖。在另一次会议上，法国前总理梅西罗格说，世界上由于宗教偏向而发生着许多冲突和纷扰，能缓解这种冲突的宗教领袖只有达赖喇嘛。因为解决藏中间的问题而提出的和平非暴力的路线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珍贵的榜样，我们正尽力给予支持。1996年10月，荷兰外交大臣万门罗向达赖喇嘛表示，荷兰人民和政府极为关注西藏问题，支持为正义而进行的斗争。虽然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仍然坚持其顽固立场，但我们和中国高级官员会谈时从来没有忘记过就西藏问题与中方进行讨论。1996年10月，达赖喇嘛访问法国时，法国议会一份由329名议员签字后交给中国当局的文件副本呈交给达赖喇嘛。文件包括说明，从历史、法律、民族文化等诸多方面，西藏是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独立国家。西藏应该享有人权和自觉权，以及维护和发展宗教与传统文化的权利等，共13项内容。1996年9月，新西兰总理杰伯格和外交大臣敦密格农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与达赖喇嘛会晤时，外交大臣表示，对达赖喇嘛的到访，虽然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但我国政府过去一直呼吁要给予西藏人民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今后我们继续为西藏问题负责。1996年9月，俄罗斯西藏友好团体一份由6000余人签字的报告呈交给俄罗斯议会，报告呼吁中国政府就西藏问题展开和谈。卡尔米克自治共和国的佛教团体也展开了类似的活动。1997年4月。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本家介绍的流亡40年回顾，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